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我是玛丽姐妹，将许多牧师传道人的讲道录音按专题为你编辑。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冯伟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能帮助你更好地密切与神的关系，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
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题目叫做靠主得胜的第一讲，安慰与拯救。安慰与拯救，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得胜的生命，是在不断得胜当中来跟随主背负十架一起走的一条属天的道路。哥林多后书是一卷非常富有情感的书信，如果你读哥林多后书，你会发现不单跟哥林多前书不同，跟很多其他的保罗书卷都有所不同，所以呢，有人称之为叫做类信啊。关于到底哪一卷是类信，解经家有不同的看法啊。有的人认为说是哥林多所谓的哥林多三书。我们知道使徒保罗一般都相信他写了不只是前书后书，还有失传的书信，但这个失传的书信不包括在正典当中。有人认为那个失传的书信是类信，但是也有一些的解经家认为，实际上你来看哥林多后书本身，它就是一卷充满了眼泪啊，充满了使徒保罗自己个人情感的一封书信。那同时呢，哥林多后书也是非常具有啊教牧性的这样一封的书信。那有些的方面呢，甚至超过称为三题的教牧书信。我们常常一提到这个 pastoral epistles 啊，这个三题的书信，我们就知道是哪三题呢？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还有提多书啊，这三卷书是着重在教会牧养方面的。但是实际上哥林多后书在有些方面甚至它的教牧性超过了三题啊。当然我们知道，从严格来讲，教牧书信肯定不单单啊只是三题，只不过三题常常被并列的讲出来。那么另外我们也知道啊，为什么哥林多后书被有的人称为叫做类信呢？那因为这一卷的书啊，它非常的具有使徒保罗的自传的风格啊，讲到很多自己个人的经历。从其中我们能够看到使徒保罗所遭遇各样的患难，在服侍主的过程当中，在教会外面包括教会里面所遇到的各样的挑战。同时我们也一起来学习使徒保罗他是如何在主的恩典底下靠主来得胜。那是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一到第二节，首先他有一段问候的话，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他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并亚该亚遍处的众圣徒，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那这里是常常使徒保罗来在各种书信当中，各卷书信当中用的一个开头，实先表明他自己的身份，他是奉神的旨意做基督使徒的。在哥林多后书当中，后面我们以后会看到使徒保罗为着他这个保罗的身份啊，专门要来做出辩解啊，因为有人说他不是使徒啊，但是保罗在这个地方他并没有啊忍气吞声，就不做答复，他勇敢地站出来来回复他自己就是基督的使徒。那和他的同工啊，也是他主内的真儿子提摩太来问候在哥林多的教会啊。那么这卷的书信呢，哥林多后书和哥林多前书有很大的 区别啊。虽然一般常常相信这两卷书是一个在春天写，一个在秋天写，顶多差了一年的时间或者一年不到的时间，但是前书和后书，更多前说更多后书所讲内容，刚才我们已经提到有很大区别，写作的原因也有所不同。后面随着我们一起来看的时候，我们会更多的来给弟兄姊妹做介绍啊。更多前书我们知道，因为教会当中出现什么，出现很多的罪恶啊，纷争，不圣洁的地方啊，圣餐怎么去领啊，怎么去面对那些淫乱的人，怎么去面对那些结党纷争的人等等等等。那么有写哥林多前书，那哥林多后书呢，大约不到一年的时间啊。那么提多带信给使徒保罗啊，说这个哥林多教会呢有所改变，但是在有所改变的同时，教会当中又出现新的问题，甚至有人挑战保罗的权柄。那么保罗在这样一种的痛苦当中啊，在这样一种的眼泪当中，写下来这个哥林多后书，送达哥林多的教会。他说写信给在哥林多教会并亚该亚遍处的众圣徒，亚该亚是在今天的希腊半岛，那么这个哥林多是亚该亚这个地方的首要的城市，在那边有主的教会，有许多神的圣徒，纵然他们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保罗在这里仍然称呼他们为圣徒，说愿恩惠平安啊。这一个是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他们问候说恩惠归于你，那么犹太人见面说平安归于你，所以使徒保罗问候希腊背景的信徒，也问候犹太背景的信徒，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首先我们下面要来看使徒保罗在患难当中献上的赞美，然后我们会继续看他在患难当中得赐的安慰，第三我们要看在患难当中忍受的目的，第四我们要看患难当中这样一种受死的压力。下面接着我们再来思想患难中复活的大能，第六点患难中得救的保证，最后一点 last but not least 我们来思想患难当中祷告的团契。所以从第三节到第十一节，在这一段当中使徒保罗不断地讲到患难，但是更给我们看到来自主的安慰和拯救。所以在有限的时间，今天我们一共要看七大点啊，一般我们就看三大点啊，有时候四点，有时候两点，今天我们要来看七点，内容比较多，所以呢我们做一个 alliteration 啊，前面都是用P 开头比较容易记， praise of God in suffering, provision of comfort in suffering, purpose of endurance in suffering, pressure of death in suffering, power of resurrection in suffering, promise of deliverance in suffering, and partnership of prayer in suffering. 我们来看第一点，保罗在第三节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保罗在患难当中，这一段里面不断地讲患难，但是保罗在患难当中，他首先发出这样一个赞美啊，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是赐各样安慰的神。保罗他是亲身经历神所赐的安慰。我们读使徒行传，我们都知道在使徒行传第16章这里有一个故事啊。那么呢有些人啊，他们这个因着有这个使女啊，是这个能够行一些的巫术啊，那么呢就通过这个使女呢去得利。那保罗把他的这个使女身上的这个巫鬼赶出去了啊，这些见到得利的指望没有了，就揪住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啊，又带到官长面前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 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包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那打了许多下啊，然后呢就把他们下在监里，吩咐禁足严谨看守。禁足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监里，两脚上了木狗，约在半夜，大家看第25节，他们已经被关在监牢里面，而且是按照重刑犯的这个待遇啊，关在牢里面还要上这个木狗啊，手铐脚镣都不给他们除下来。他们有犯什么罪？他们没有犯罪，他们只不过是传耶稣基督的真理，但是得罪了当地的这些啊有权有势的人。被关在监牢里面，保罗和希拉他们是怎么做呢？他们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听。我先请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了，在患难当中，您能真诚真心的向神献上赞美吗？你觉得我们是在顺境当中来感谢赞美神容易，还是在逆境当中感谢赞美神比较容易？哪个比较容易啊？顺境当中嘛，是不是 啊我们过得开心，神给我们很多的恩典，各种事情都很顺遂，身体也蛮健康的，人际关系也都很好，夫妻关系和睦，子女听话，在教会当中啊，大家都是彼此相爱，没有那么多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教会里面没有那么多的属世界的东西啊，也黑暗的东西。在那个时候，我们比较容易歌颂赞美神。但是突然有一天，你发现不是这么回事，你发现家庭当中啊，面对很多的挑战，夫妻关系不和睦，子女不听话，工作当中出了问题，哎，操头也没有牛羊了，无花果树也不效力了，葡萄树也不结果子了，对不对啊？像哈巴谷书所讲的那样子，甚至来到教会，我们说教会乃是属灵的避风港，但是我们若不注意关注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的话啊，看到教会里面，哇，原来跟世界上也差不多。甚至教会里面发现有的人比世界还不如，你说真的有这样子吗？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是在教会里面待的时间还不够长啊，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待的时间够长，你就知道教会里面有的人实际上比世界上的人还不如啊。当我们看到所有这一切的事情的时候，这一切的光景的时候，若是在如此的患难里面，你还能够真心的向主发出赞美感恩，说哈利路亚，我说恭喜你，你是真的里面有主的生命，你是真的明白主的爱，真的懂得福音的真理，真的与神有那样一种美好的关系，你就像保罗一样，你就像希拉一样，在监狱当中，我是没有为信仰坐过牢，但是我知道很多圣徒他们的见证，为信仰受苦，为信仰坐牢，在我们中国，在今天，并没有真正的完全的信仰的自由，教会遇到很大的逼迫、患难，尤其最近这几年，我们知道浙江拆十字架，一个省拆了2000个十字架，而且这个政府逼迫起来的时候，甚至都不管你是家庭教会还是三自教会，浙江拆十字架的大部分都是三自教会，大家知道吧？这三自教会才有那个公开的教堂，根本不给你讲道理的。那么在前些年，也是我们也听过国内圣徒的见证，为主受苦的见证。公安用这个名义那个名义来打压啊，逼迫，把传道的弟兄姊妹抓到监牢里面去，在这个看守所里面，你知道这个监狱看守所里面啊， 是非常的黑暗，里面很多本来就是这些的坏人呢、就是这些作恶的人。然后呢，这个管教的干部呢，也是用这种黑暗的方法来管教，所以要有所谓的牢头狱霸，大家知道吧？牢头狱霸进来就欺负人呢、所以这个每一个监牢里面也是大家互相的相争相斗。那这个管教干部呢，让这犯人互相斗，然后呢，他们就好管。然后基督徒被抓进去了，传道人被抓进去了。结果过一段时间，监狱的管教干部就很吃惊，发现那些很纷乱的那个监牢里面，一个一个这个牢房里面怎么都安静下来了。再过一段时间，就听到这个牢房当中传出赞美诗来了，然后这个赞美诗的声音一天比一天响，一天比一天大啊！不单是基督徒在那唱赞美诗，其他的犯人跟着信主了，一起唱诗赞美主，一起跟着祷告。对这些管教干部，他们也很吃惊，说你们基督徒有什么方法？我们不断的一遍一遍给他们政治学习啊，学这个学那个，学这个思想那个思想也不管用。你们来了，怎么一下子把这些犯人都给改过来了？那当然，这些管教干部就很高兴了，这犯人都很高好管了嘛，就更愿意遵纪守法了，所以呢，我常常讲这个故事啊，这是在国内听来的。然后当这些基督徒被放出去的时候，这些干部们跟他们一一握手道别，十分不舍啊，说欢迎你们再来。但是这个说出来又有点不大对劲儿，对不对？一个真正有主生命的人，跟主相连结的人，即使在这样的患难里面，被关到监牢当中啊，主，我是为了你的缘故，我是为了信仰的缘故，为了真理的缘故，受这样的苦难。如果生命不到那个地方的人，跟耶稣基督没有真实的连结的人，你想这个时候他能赞美吗？他大概是抱怨，大概是苦读，大概是气馁绝望，唉声叹气，顾影自怜，甚至有的人放弃信仰。有没有？有啊，遇到一点苦难放弃信仰了。但是保罗不是这样子，我也相信我们众弟兄姊妹，我们真正有主的生命的，有主的爱与真理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在患难当中我们不会退后，我们一起同心合意来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阿们。第二点，我们来看使徒所讲在患难当中所得赐到的安慰。第四节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这节经文请大家把它记下来，在这一个礼拜当中，盼我们能够不但背诵，反复的默想思考学习，也从主的话语当中能够真正的得到安慰。那首先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刚才我们已经有提到了啊，在这整个一段当中，一直到第十一节，那特别是这个第四节开始，请大家注意有哪两个词或者哪两个概念不断出现。患难，首先第一个就是患难，对不对？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就讲到患难，每一个小标题也都是跟患难有关。不单是患难，还有安慰，是不是 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然后呢又是安慰患难，然后苦楚，这样也是指到患难。但是呢，大家注意第五节，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怎么样，就靠基督多得安慰。第四节是这样子，往后看也是这样子。请问大家，患难苦楚出现的多还是安慰出现的多？安慰出现的多，感谢赞美主。 我们以前在讲道，在主日学当中，曾经和弟兄姊妹分享过，在圣经里面啊，短短一个篇幅啊，一段话，如果一个词、一个概念反复的出现，哎，我请问弟兄姊妹，是不是这个圣经的作者在这里浪费笔墨啊？啊，有点啰嗦，是吧？保罗到这时候可能年纪大了，写的不利落了，就比较啰嗦。像我现在年过半百了，讲话有时候就越来越啰嗦。但注意，我们人有啰嗦的时候，圣经乃是不单是人写的，乃是谁写的呀？圣灵写的，乃是神写的，是圣灵默示的话语。既然是圣灵默示的话语，安定在天的话，天地废去，主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那圣灵里面，这个圣经里面，弟兄姊妹，有啰嗦话吗？有浪费笔墨的话吗？没有。我们坚定的相信，每个字每个词摆在那里都是有它特别的目的和用意。因此我们要说，圣经当中在短短一个篇幅里面，如果一个词一个概念反复出现，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强调，对了，为的是强调啊，加深我们的印象。所以这一段给我们两个概念，让我们要强调的知道，第一个是什么呢？我们所处的确实是患难。为什么要强调呢？我们的主知道。不要以为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不知道你所经历一切的苦楚、你的遭遇、你的患难，他都知道。你知道，当我们去安慰那些受苦的弟兄姊妹，有时候有人发微信给我，打电话给我，我们现在疫情恢复，我们更多的慢慢有这种实体的这种探访啊，家访，弟兄姊妹坐在沙发里面和你来分享的时候，当他讲出自己的苦楚，讲出自己的难过痛苦的地方，那我们作为聆听的人，我们不单是在那去听，你知道还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吗？你要告诉他，我理解，他明白吧？甚至在必要的时候，你要重复出来，我知道你所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和那样的事情。这是对人一种很大的安慰。我真的知道。但是并没有停留在那里。这里所重复出来的不单是有患难主知道，更重复安慰，反复的强调。而从神来的安慰更是大过我们所处的患难。更是大过我们所处的患难。主的十架恩典大过我们的痛苦。有一首诗歌叫十架不会重过主恩典。这样更准确的说，是十架恩典，因为十字架本身就是恩典。啊，是你的苦难不会重过十架恩典。主让我们在经历他十架大能的过程当中，来胜过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短暂的，啊，使徒保罗所说的叫做什么至暂至轻的苦楚。从人的角度看，有时候你真的不觉得至暂至轻啊，尤其是你正在处在这样一种煎熬当中的时候，你很难过。但是我们有安慰，那更重要，我们要晓得这个安慰乃是从神而来。第四节说，叫我们能用神所赐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并不是说来自人的安慰不重要，等一下我会看到神的话语非常的整全，非常的准确，绝不片面。但是首要的，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的安慰乃是从神而来的。我们的配偶、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的邻里同事，很多时候能够带给我们安慰。但是若不是从神而来的安慰，那是暂时的。若不是从神而来的安慰，那是会改变的。甚至有时候来自人的安慰，在这个世俗的环境当中，都是带有目的的， 都是带有很多误解的。大家还记得约伯的朋友试图要给他的安慰，对不对？但是来自神的安慰是那样的纯全，是那样的 pure， 是那样的满怀着真理的仁爱和圣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寻求从人而来的安慰，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所受的不是人的安慰，乃是神的安慰。而我们也用神所赐的安慰要去安慰什么呢？要去安慰那些遭各样患难的人。你周围有没有遭患难的人？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和世界当中，虽然科技发达啊，日新月异，大家的生活都比较的舒适安逸，但另一方面实际上也是充满了压力啊，充满了痛苦。我们在讲到平安何处寻的时候，我们讲过现在的人跟一个世纪以前的人相比，每一天平均睡觉的时间已经少了一个小时啊，这还是前些年的统计，到现在那就是更加的严重。经历三年的疫情啊，这个各种各样健康的问题啊，担忧、抑郁的问题、焦虑的问题啊，经济上的困难啊，等等等等，各种对未来的不确定，人心中有很多的患难，很多的痛苦。我们不单是看到我们自己的患难和苦楚，你能看到你周围的人吗？能看到你周围也有许多需要神的安慰的人吗？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是愿意单单只得安慰做这样一个人，还是愿意我也能够去安慰别人？你愿意做哪一种人？从人的老我啊，从人的这个旧的性情当中呢，我就单单愿意别人单单来安慰我，不是最好吗？对不对？我要去安慰别人的多费劲呢、啊。这就是不懂十字架的道理。原谅我直接的讲，这是不懂十字架的道理。十字架我们说就是一个 paradox， 就是一个什么反合性，二律背反啊，悖论，吊诡，不管你叫什么，好像是苦难，实际上是祝福；好像是软弱，实际上是刚强；好像是愚拙，实际上是智慧。你说还要让我去安慰别人？我问你一个问题：单单总是要得安慰、得安慰，要被人安慰的人过得好，还是能够去安慰别人的人过得好？哪个人过得更好啊？当然是去安慰别人的。你有能力去安慰别人，说明你过得好。怎么不明白这个道理呢？神要我们用从他得来的这个安慰，不单得到刚强，而且我们能够去帮助别人。有的人说，我现在已经自顾不暇了啊，我现在已经火烧眉毛了。我知道，我太知道。刚才我们就说过，当处在患难痛苦的弟兄姊妹，你一定要与他有共情啊，有这种同理心。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绝不是高高在上，弟兄姊妹，荣牧师他过得很好啊，他能够去安慰别人，他是牧师嘛啊，所以呢他说让我们也去安慰别人。我一样也处在各样的苦楚和患难当中，我可以告诉大家，不但我是这样子，保罗是这样子啊，我们高攀一点，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是不是这样子啊？常经忧患，多受痛苦，他无家行美容，像根出于干地，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他在这个世界上过过几天安生的日子，被人拒绝，被人诽谤，被人攻击，被人辱骂，直到被人钉上十字架。所以当我们说我们去安慰那些同样遭受患难的人，弟兄姊妹，我们这句话不是随随便便轻轻易易的说出来的，我们是靠着基督的能力去安慰别人。而最终你可以对我说，对其他来安慰你的人说，说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是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可以对基督说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为什么？因为基督所经历的一切患难和痛苦比我们都大， 今天基督安慰你的手，抚摸你的伤痕的手，搂着你肩膀的手，把你抱在他的怀中，像怀揣一个婴儿，他的那双手现在手上还有钉痕呢、啊、他都经历，他都知道，他都晓得，我们所受的也是基督的苦楚。你不但要知道你的安慰是从神而来，你要知道我们今天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服侍主，我们敬拜神，我们传扬主的真理，我们所受的苦楚患难也是基督的苦楚和患难。因为今天这个世界不是基督的朋友，甚至包括教会，包括在信仰当中很多掺了水的福音，似是而非的道理，假师傅，假信徒。使徒保罗那个时代他就遭遇这样的患难、逼迫、诽谤、攻击，在今天仍然有。但是我们不但不怕，而且我们感谢赞美神，我们在主的苦楚上面有份，我们也在主的能力和安慰当中来有份，我们也才能够靠着基督有能力去安慰别人。神赐给我们安慰的目的，不是单单只是让你得安慰，不是单单只是让我得安慰而已。神说我安慰了你，你要去安慰别人。我和师母我们有三个孩子，我们有时候说我们实际上有六个孩子，三个在地上，三个在天上。为什么呢？因为师母经历过两次的流产。她第一次怀孕，当时我还在神学院里面读书，她也在读她的研究生。第一次怀孕，那超声波照出来是双胞胎，我们还非常的感恩和高兴。但是很不幸，在差不多第三个月的左右，那么有一次去看医生做检查，就听不到胎心了。后来不得不做啊这个手术。当时我们非常的痛苦。我现在还记得做手术那一天是一个礼拜四。白天做了手术。晚上呢在我们神学院正好有一门师母课。啊就是不单这些神学生来上课啊，这师母也给他们晚上有课程，是我们院长的夫人教。非常敬虔爱主的一对夫妻。啊、服侍主多年，牧养教会多年，啊我们的教授啊从事神学教育多年。这师母也是特别好，后来他们夫妻一起到印度去做宣教士。那天我还是陪着我太太，她说还是要去听这个课。她在那边上课，我就坐在我们神学院 cafeteria 里面，打不起精神来，心里很痛苦。第一次本来满怀着啊要为人父这样的喜悦，像已经为人父，但是我的孩子胎死腹中。结束的时候，我们院长教授走过来，那时候我太太也过来来找我，我们正准备走呢，我们院长就来问我们，他很关心，他说情况怎么样，我们就告诉他今天刚刚做的手术。我们的院长拉着我们，我为你们祷告。他祷告一开口就哭出来了，一边祷告一边流泪，一边祷告一边流泪。我跟我太太也在那里流泪。然后我们的院长就给我们这个拥抱。那时候二三十岁的年纪，年纪轻轻，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情。在这样的拥抱，这样的带导当中， 我们得到极大的安慰。他的教会很多弟兄姊妹知道我太太流产，也来看望啊，送汤送吃的来看望。那时候我们才知道，原来教会里面也有一些的姐妹以前也经历过流产，他们在安慰的过程当中就告诉告诉师母说，我以前也曾经经历过。那我们才知道，原来也有别人也有这样的类似的经历。等到后来我们出来牧会，离开神学院啊，职堂建立教会，牧养教会，在教会里面每一次有弟兄有姐妹啊，有弟兄姊妹的家庭妻子遇到流产的时候，师母煮一锅汤去看望，每一次都会告诉他们，我也有这样的经历，而且不止一次，后来他又流产过一次。所以我说，我们在地上三个孩子，天上还有三个孩子，有一天会见到的。他都会告诉那个流产的姐妹，我也有这样的经历，我很理解你心中的痛苦难过，我都知道，但是主的恩典主的安慰够我们用，我们能够走得过来。你知道，这样一种的安慰比那个没有经历过的人啊，比我一个做牧师的一个大男人啊，大老爷们儿，你去安慰那个不一样，大家明白吧？不一样的。我们受这样的苦难，神有一个美好的目的，让我们能够这样的安慰，也去安慰那遭同样患难的人。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